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被美国总统拜登称为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人大工作会议上大赞民主，并且强调民主是中共始终坚持的理念，暗示中共领导下的人大体现人民的广泛参与权，并且不点名抨击西方民主是选举时才唤醒人民。习近平在多次强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之后说，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且实现它有多种方式。此后中共官方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刊载题为《习近平妙语论民主》的文章，总结他数年来对民主的各种论述。批评者称，中国民众不知选票的长相，也不知投票的手感，他们只看到上访和解访以及异议者被晋升。那么从来也不允许政府轮替的中共是民主政权吗？习近平为何要在此时给中共专制加上民主的外衣？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个呢是美国新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谢教授好，大家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政治学系教授谢富生博士。谢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您。首先呢，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说民主它的定义呢，就是说是归于人民统治。习近平认为呢，这个中共呢，其实就是它的统治是归于人民的。但是呢，民主的西方呢，并不这么看中共。那我想问问您，西方呢是根据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做出它的判断呢？王博士。
好，谢谢。我想习近平这次把民主重新下了定义，说变成说中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且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这不禁让人想到这个北韩的国民，他叫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个民主国家。所以依照这个标准的话，世界各国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形态，包括专制独裁啊，他都可以说自己是个民主国家。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民主的国家了。所以当我们把民主这个理念无限扩张的时候，这个民主这一词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任何的政治体制都可以说是个民主的。那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西方的民主主要的有几个要件，就西方判定民主国家的标准。第一，要有自由公平的选举。那这是指各政党共同公平竞争，不打压候选人，不胁迫选民，而且选务要中立。所以第一个，这是很重要的要件，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二是言论自由，这包括集会自由、媒体自由啊，而且没有文字狱，没有政治犯。那第三是法治，那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法律不是一党制定的，而是透过议会各政党协商之后再通过的。那所以在西方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公开批评政府，而不会因此入狱，或是被失踪，或是被邀请去喝茶。那这在中国是可以的嘛？所以这是值得商榷的。那所以依照这个西方的标准来看的话，中国并不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如果用习近平提出来的民主标准来看呢，中国事实上也不符合的。比如举例来说好了，他说民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对，中国人民虽有投票权，但是那是只在基层的，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它并不是一种广泛的投票权。所以中国人民的投票权是一种限制在鸟笼里面的，是一种鸟笼投票权，它没有完全的自由。那这个要件就不符合了。那第二，他又说民主的一个评断的标准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但是中共的权力有受到人民实质的监督和制约吗？那在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下，可能有真正的制度和制约吗？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即使用习近平自己设定的评断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话，那也是不及格的。那所以说中国，如果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那可能是一种贻笑大方，就是国际社会多数是不会认同的。
总而言之没有一条达标了啊。好，谢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人大会议之后呢，中共的官媒是大做文章，尤其呢是他的理论刊物《求是》呢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 习近平妙语论民主，那么其中呢就大概总结了有八条啊。前头两条的样子大概一个是讲到这个民主的这个专利，他说这个民主呢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是大家的都有这个权利，这个听起来还是蛮对的啊，都应该有民主。那么其次一条就是这个紫罗兰理论，就是说就像你不能要求所有的花朵都长得像紫罗兰一样，那么而是各有各的模样，的民主也应该有多种的这个形式。那么其他还有很多条我就不赘述。那我想问问谢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一些看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这些论述呢？谢教授。
我想我们如果看这个一般的所谓民主国家他们的体制的建构，当然可以有多样性啊，比如说有总统制、有内阁制、有用单一选区多数决的这种办法，或是过半数的办法，或是用比例代表制，或者有联邦制、有单一制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整是不管你体制怎么样的变化，但背后总是有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在里头。譬如说，老百姓当家做主，那怎么样当家做主？那最基本的前提当然就是说，老百姓的民意必须能够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上面，不管是直接或是间接。那直接一点，当然就是说你可以进行公民投票啦，等等啊，让老百姓对于政策的意见去可以直接去投个票。但这当然很难做，很难做的原因，一方面现在大家很多国家都幅员广大，不要说幅员广大，就是很不是很大的国家，人口都是很多啊，要让大家经常的去投票，跟针对政策去投票，当然是不容易的。那再加上就是现在政府主要做的事情其实五花八门的，也不可能说事事都去投票。所以比较常见的做法当然就是我们投选出人，由这个人来去代表大家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隔个几年重新检验。那这是一种对于民意真正能够比较表彰的一个办法。不然刚才王教授也特别提到这个这样的一种选举的机制，让他能够有一个公，让大家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然后能够产生出一些领导人或者民意代表等等，帮大家去做一些政策选择。那这个才是比较真正的符合，就是把怎么样民意能够去彰显出来。那另外就是说，所以这至少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尽管着他们的体制上的设计可能会有一些不同。而且在民主国家里面还有很重要一点，比如西方人谈到民主的时候，常常在民主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叫 liberal democracy， 就是说他们所强调是自由主义式的民主。什么叫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呢？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因为社会上大家的民意究竟是很多元的，那有人想东有人想西，那你不可能每个人想法都一模一样，那有人可能站在比较多数的一方，有人可能站在比较少数的一方。那民主如果完全只是强调多数决，其实也有它的弊病了，就造成我们所谓的多数暴力啊或什么的。所以一般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共通的设计，就是除了这个自己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之外，我们另外加上一个办法，除了服从多数，你还得尊重少数。服从多数容易做，尊重少数不容易做。那怎么做呢？那西方国家目前最常见的就透过宪政主义，透过法治，比如说有一些基本东西，比如基本的人权必须要获得保障，你不可能用一个投个票说把一个人让他那个关到监牢里面关个几年，你不能用做这种事情，那个必须要另外去处理。那个所以每一个人的人权，少数人权少数部分的人权，以至于每个个人的人权都应该受到基本的保障。那这是等于在现在民主社会里面两个很根本的要素，一个是你能够表彰民意，一个能够防止政府滥权来去保障老百姓的权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民主虽然说表面上它体制可以很多多样化，但是基本的实质这是必须要都要有的。那我想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比如说目前中国的体制，那当然这个跟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我想其实还是蛮有距离的。
对，您讲的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呢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与此同时是要保护少数。那么这正好就针对习近平所讲的，就找出最大的公约数，意思就是说这个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就完了，其实并不是仅仅于此。那么王教授，我想请问你，就是习近平讲了这个民主呢就是等于人民有广泛的参与呢，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北京有14名独立的候选人，就包括709律师的家属李文足、王俏岭啊，他们呢要参选北京地区的这个人大代表的选举。那么这个事情呢，可不可以说就是来测试习近平所说的这个民主由人民广泛参与的，它的这个真实度究竟能够打多少分呢？冯博士，
这个还有待观察。就是说，因为选举是在下个月才选嘛，那在这之前这一两个 两三个星期当中，会不会这14位会不会受到打压？我们还得再观察。那像刚刚谢教授讲到，就是说民主国家要尊重少数。那我们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在目前的中国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说少数不同的意见，有可能非常可能就受到打压。像这14位的独立候选人，他们本来是一些家属，就是说，中国政府在2015年7月9号的时候，大规模逮捕了上百位的维权人士。那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或被拘捕传唤，没有经过司法程序。那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有苦无法伸张，那他们到处找，就是说他们有发表了一个宣言嘛，说他们想跟政府沟通，找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啊，找自己的人大代表都见不到，都没人要见他们。那所以说，这个管道是不畅通的。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习近平他的演说的话，他讲到说评价一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标准之一是说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我们再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又是不及格，因为这十四位中国公民，他们没有办法畅通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他连要找自己人大代表都找不到，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出来参选，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他们的目前的这种诉求的话，会不会受到打压？我们还是真的是还得再观察。那所以说，这个中国的民主，我们可以套习近平自己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中共统治下的民主，它只是一种装饰品，那只是用来做摆设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用他自己的标准来检视中国，也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国离民主的这个理想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嗯，说的话和这个现实之间还是的确是存在这个差距啊。接下来我请问谢教授，就是说呢，我们刚才的导语中也谈到了，就是说在中国呢，人们习以为常的这个现象上访和解访，那么是不是在这个西方的民主社会里，你很难想象这个上访和解访这样一个现象的存在？那么这是为什么？那这个现象在中国呢又是如此的这个平常，如此的这个习以为常，那又反映了中国社会尤其政治上的怎么样的这个现实的真相呢？谢博士。
上访纯粹就它字面上的意义来讲，就是撇开目前中共实际上的做法，在西方国家里面，当然就是说，如果老百姓有冤屈哈，他觉得他受到委屈了，他当然很多很多的管道可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那他可以透过司法的程序哈，去告官哈，说这个希望能够平反这件事情，或者他也可以去找政府官员或是民意代表，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解决。只要在合法的情况之下，我想这都是可以被容许的。甚至如果说他愿意跑到华盛顿去举个牌子，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只在于，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上访变成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制度安排，那就让人觉得，就是说，这里面显然就是说，这里面的管道其实是非常不畅通的。所以那个很多人，比如说，假定说他受了委屈，他在他的这个乡里面，或是在他自己本身所居住的区域里面，可能得不到解决。这不管是在行政部门也好，甚至告到法院，大概也没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上访去了。那这个上访本身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制度安排，倒也没有说一定是不好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他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去做，我想都无妨。那只是显示，就是说显然地方的管道或者其他的管道不畅通。这变成是仅有的少数这些有冤屈人，他可能说不定可以去得到一些，在他看来讲可以解决他自己个人自身问题的一些办法。那至于解访，那更不用讲了，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在其他国家没有听说这个还去把人弄回来的。那这个在西方国家，这基本上是老百姓的自由权利，只要你不要违反这个法律的规范，那这些都是大家所可以容许的一种参与的做法。那只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就这个参与的管道实在是不是很畅通，而且不是很多元，所以变成这个事情变得很变成一个有点畸形的发展了，跟西方国家当然就有一些出入。
这是我想起中国一名 一位著名的这研究基层问题的学者叫于建荣。那么他说他到台湾去采访，到台湾去讲学的时候呢，就走访了台湾的一些这个民众啊，从台北一直到南部。那么他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房子被政府拆迁了怎么办？那么台湾的老百姓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说假设可能的话你怎么办？他说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好吧，假设可能，那我就去诉诸法律。那么于先生又问，如果这个法律根本不受理你这个事情的话怎么办？这个台湾民众说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得受理。那他说假设说不受理，他说假设不受理我找民意代表，他民意代表就会管你的事吗？台湾老百姓说当然，民意代表他会非常兴奋的听到我这个消息，他很想来为我们解决问题，这样他可以得到更大的选票。好，这是一个插曲。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先生啊，就是呢习近平暗批了这个西方的民主，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只有人民只有在要投票的时候呢才被唤醒，是这么一回事吗？王博士。
刚主持人讲台湾的例子是非常的好的，就是说这种人民只有在投票的时候才被唤醒的话，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就像刚刚讲到台湾的这个例子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且是在这种中华文化之下的一个民主制度，对不对？比如说在中华文化之下你还是可以有民主的，对。那所以说讲说人民只有在投票的时候才被唤醒的话，这是一种对民主的误解跟扭曲。就拿台湾的例子来讲，就像刚刚讲，就是说就即使你受到委屈的话，你有一定的管道可以伸张的，你还是有参政权的。那并不是说像在一般的专制独裁的国家里面，人民基本上的权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说在民主国家，而且不管是我们说西方的民主国家或是东方的民主国家来讲好，就是说民主这个过程它主要是一种过程，而且它并不光只是投票而已。就是说你选举之后当选的人必须要实践你的选举诺言，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下次就无法当选，就是选民就不投票给你了。所以当选人是必须要对选民负责的，所以当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他必须要提出好的政见能够吸引选民，他必须要能够吸引这个选民的票，那票数多了他就可以当选。而且在民主国家之中，当选之后他有选民的服务处，就是说必须要有时候还得回到选区来听取选民的意见。像这是英国有位国会议员被刺杀，但他就是在回去选民这个见他的选民的过程当中遭到不幸的。那就是说在一般的民主国家之中的话，选民是可以不断的参政的，他可以对议题表示他的意见，所以他可以向当选人的这个服务处表达，比如说可以写信或打电话给拿美国来讲，美国议员都有专门在接电话的人，然后选民常常打电话去把他们的诉求表达出去。那所以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群众是可以畅通的表达他的利益诉求的，而且他的参政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所以说在西方的民主国家甚至东方的民主国家也是一样，就是说选举之后人民还是有发言权的，并不会受到冷落。那所以说只有说在投票的时候才被唤醒的话，这个是不恰当的。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统治下的中国来看，或许还比较恰当。
嗯，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山，就是这些议员们他们的家乡的这个选民如果到这里来寻找他们的这个议员，是不管多么的忙都得找时间来接待他们，而且还得态度非常诚恳的来接待他们。好，接下来谢教授我想问你，就习近平呢是反复的强调啊，就说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他这个话就是只要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一出来，是不是对民主的最大的否定？谢博士。
我想在任何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意见或者利益的有些干戈之处，这是几乎是难以避免的。那比如在西方国家里面，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政党，有的政党是比如在比较偏左的，他可能跟工会关系密切；那有的跟可能这些老板们呢，就是资方可能关系比较密切等等。那也有的不同的政党，比如像欧洲很多国家有所谓基督教民主党，它可能代表那些比较宗教信念比较强烈的人，相对于其他可能宗教比较不是那么强烈的人。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区隔了，比如说对于环保议题的看法啦，等等啦。那你没有办法保证说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都是一样的。那也因为有这样的区隔，所以我们在西方 国家里面看到很多这些不同的政党的兴起，每个政党有他自己的 base， 他的他所去诉求的一些对象，比如有的左派的政党呢，可能比较诉求于比如劳工阶层啊等等，那这些右派的政党可能诉求这些资本家他们的需要，那这些不同的利益，那由不同的政党来表达，然后相互去透过比如选举的过程相互的论辩，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大家能够透过投票选出这样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出来，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程序，就是你没办法想象就一个政党可以代表全民所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利益，这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在西方对于民主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啊，比如像如果套一句这个美国宪法之父了啊，开国先贤James Madison 的说法，就说其实他是要设计，他希望替美国设计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就是用野心来去制衡野心。那就比方说这个东西，如果说当权力是绝对的，这可能会造成腐化，造成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解决？那就靠制度，比如说透过各种各样的制衡，就包括三权分立啦，包括联邦地方的这种分权啦，包括美国上国会里面都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啦，那个等等。那其实政党跟政党之间的这样一个竞争也是一个防止腐败的办法，那个大家相互监视哈，我看着你，你看着我，那个然后选举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对方哈，对方当然也可以批评我，那我们大家就是君子之争哈，那最后看选民投票的结果去决定。那对于整个社会怎么样去反映出这些多元的民意，那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防腐，真正的防腐，不是突然间说领导人一下想到说要防腐，突然间来防腐。那通过一些制度的设计安排，让这个民主在整个社会能够更稳步的前进。我想这样一个多党制，至少两党制、多党制，各式各样，不是只有单一的政党啊。我想这是应该是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符合我们一般所谓民主的定义。
谢谢您。那么中共呢，其实是经常讽刺西方的选举啊。那么王博士，我想问你一句，尤其呢是当就是前总统川普和现在总统拜登他们之间的这个大战所造成的这个纷乱呢，是可以说中共方面是拍手称快，你看你瞧瞧你们这民主多乱。那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这样的这个非常乱的这样一种选举的场面，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应该由独裁来替代呢，王博士？
这当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一种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但是它还是有能力改进变得更好，因为民主它是需要不断的修正嘛，但是它可以变得更完美，更符合人民的需求。那当然民主选举的过程常常会产生纷扰，因为就像刚刚谢教授讲，就是说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嘛，那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就用选票来决定，那选后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所以不用暴力，所以是用数人头，不是用砍人头的方式来解决分歧。那这是民主一个可贵的地方。那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比如说发生了这种攻占国会的暴力事件啊，而且假讯息到处传播，误导选民，所以它的确是显示出，就是说民主它还不是完美的，它还是有脆弱性的。就是说人民是可以被煽动的，然后假消息在这种民主自由的制度下，事实上会传播的更快。所以民主的制度是可以从内部瓦解的，就像欧洲的匈牙利，就是说它虽然有选举，但是不是真的像谢教授讲这种自由的民主，就是说言论自由啊，法院都已经受到执政党的控制了，对的。但是民主制度它是有这种制衡的能力，因为刚谢教授讲到这种三权制衡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这次川普他想要推翻选举，然后说有选举舞弊，但最后是谁制止他的？是法院，就是有些法官还是川普派任的法官，但他们也觉得就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这是不对的。就是说他这个制衡的机制发挥了作用，就是说当一个领导者想要推翻这个体制的时候，他是会受到制衡的。那所以说这个民主的这种制度的话，就是说它可以自我的调整，如果你运作完善的话，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在民主的制度下，这种人的价值还是可以得到尊重的，人权可以受到保障的。那你在专制的制度下，你只能当顺民，你没有办法如果你得罪当局的话，你就倒大霉了。所以说民主的制度它还是有它的优点存在的。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文明的这个表现是处处存在的啊。谢博士，我想问您，就是习近平现在在做这个推动共同致富，那么是看起来就是在用政治的权力来掠夺个人的这个财富，那么以民主社会的这个标准来看，这种做法错在哪里呢？谢博士。
我想就这个名词本身呢、啊，共同富裕啊，这样一个提法，其实倒也不见得说一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大家想办法去做的啊。那特别如果看西方的历史啊，比如说在50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大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左右这一段时间里面，那很多国家都在提供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啊。那美国当然也一样啊。那特别在欧洲国家当然可能更明显，比如像北欧国家，他们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当然是相当完善的。那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市场当然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制度，但同时就是说市场不太能够去解决这种分配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些人突然间太富啊，不是突然间嘛，就是变得很富，然后那社会上很多人还是贫无立锥之地的话，这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希望能够存在居住这样一种社会。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两者之间稍微至少让它平缓一些，那这个其实很多国家在说。当然最近从80年代末之后到现在，因为这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啊，所以大家比较不再那么关切这事情。但最近这几年因为贫富差距确实拉了很大，所以又有很多人在回过头来去谈这个所谓所得分配的问题啊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让社会上比较低层，就是目前收入所得不高的这些人，然后能把它拉拔起来，这样一个概念，它不是说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在于你怎么做。那在西方国家的做法，但通常就是说政府透过像政府这样一个机制啊，然后去抽税啊，透过累进税率啊等等去抽，比如说有钱人的税，然后把这个钱透过这种所谓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把它转到非常贫穷的这些人口里面，然后把双方的至少生活水平能够稍微拉近一些。那这是很常见，其实也蛮合理的一种做法。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当中国提到说，或习近平提到说要共同富裕，到底要怎么做？那目前当然有一些看起来似乎是蛮粗暴的做法。那个对于一些企业家，似乎就是直接就是找了一些可能罪名啊或什么的，去剥夺他们的一些他们应该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这当然是有问题啊。因为这里面包括就是说，这里有问题不只是针对民主本身的问题，因为民主跟着民主另外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还是要经济要发展。那你经济要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你这个所有权怎么样去保障个人的这种财产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财产权不清不楚的话，经济很难往前发展了。那个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手段过于粗暴，这当然不符合一般所谓民主的常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做法下面啊，也可能会对于一些有心本来去投资，比如说投资一些产业啊等等，这些人也心生恐惧了。你怎么知道哪一天到时候你做了很大了，搞不好你就会出纰漏。所以这个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是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可能要非常拿捏准确的一个做法。我想西方国家的做法，终究还是比较可以去接近的。
那么我看到有分析说呢，就是说中国式的这个共同支付呢，它其实没有找到它的根源，因为中国的这个财富分配不均呢，它的根源是在权力，而不是在创造财富的资本家。好，那么最后呢，就是王教授30秒，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现在大打民主牌，急于套上民主的外套呢？30秒。
他主要是讲给国内听的，让人民觉得说中国也是民主的，那不用没有办法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也没关系。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中的竞争目前已经开始有延伸到制度的层面，到底哪一种制度比较好，那所以说他还想要参入这个战局，表示说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王元刚博士和谢富生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